佟兆和和万庆兰两个人向周中英说明了来意之后，他们是来敲竹杠要钱来的，甚至把钱数都说出来了，6-7万。这6-7万两银子可不是个小数啊。周中英当时给他一个干脆的回答，钱吗？
没有。
一说没有，这佟兆和在旁边接上茬了。哎，我说老爷子，要说别人没钱我信，要说您没钱，别说我呀，就是大街上的狗他都不信呢。周中英说，你信不信呢？佟兆和说，我不信。哦，照那么说你跟那狗是一样的了。哎，我说老爷子，您这怎么说话？这不拐弯骂人吗？啊，您没钱，周围10里8里板80里，远远近近，绿林中人没有一个不知道的，您是西北的大富户。周中英说，是啊，我跟二位讲，我是有点钱，但是我这点钱得给什么样的人呢？我给的是那些光明磊落大丈夫，我绝不给那些心计险恶的丑小人。哎哎，这说谁呢？佟兆和说，您这是说我们呢？您说我们是小人。
你们是不是小人？你们做的事，你们的行为，你们自己自能知道。
佟兆和听到这笑了。老爷子好，我给您掏掏耳朵，让你心里边明白明白。您说我们是小人，那不错，我们就是小人。可您要知道啊，这个小人他可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。老百姓还有一句话，宁得罪10个君子不得罪1个小人。这个小人可是得罪不得，这一点老英雄您闯荡江湖一辈子应该明白吧。啊，就像您这样大的那么一座庄子啊，我们要跟您的财富比，我们是比不了，没这个本事。不过我们可有本事把您这个庄子，把您这整个的家业给你毁了。他这个话刚说到这儿，就看大厅外边闯进一个人来，厉声说，姑娘倒要看看你怎么把铁胆庄毁了。闯进来的这个人正是周琦。周中英一看周琦来了，他向女儿使了个眼色，把周琦就挡到厅外边。周琦跟着出来了，周中英低声跟他说，去跟建雄建刚说，万万不能放这两个小子走，他们既来了就不能让他们回去了，知道吗？周琦一听特别高兴，好极了，我在外边越听越有气。周中英把这周琦打发他叫人去了，周中英回到了大厅之上。可这个时候这万和佟两个人也在嘀咕啊，嘀咕什么？他一看这老周头把他女儿推到厅外边去，小声在那嘀咕，这佟兆和心里想，这没有好事啊，他是不是嘀咕着要把我们俩留在这儿啊？啊，不想让我们俩走了，不想让我们俩走了，他绝不能是当上宾招待呀，那么好，是不是他想把我们俩宰了啊？宰了刨坑埋了都别人不知道啊。嗯，他们两个人在屋子里边也使了个眼色。这个时候万庆兰站起来了，老英雄，既然您不赏脸，那我们就不在这儿久坐了啊，那我们就就此告辞了。说着话就把摆在桌子上那个陆飞卿写的那个信拿起来之后，刷刷刷撕了，撕碎了往地下一扔。周中英当时一愣，心想，咦，他怎么把这个东西，这是要挟我的物品，怎么给撕了呢？撕完了之后，这万庆兰就说了，老爷子跟您说，这个信呢 是那封信的副本，这不是原件。我呢，现在把它撕了，免得让人呢看见之后呢，给您带来麻烦。信的真本在那个火手判官张大人手里呢。他这个话说给周忠英听，那意思是说，你们要是想办法要把我们俩拦住，还想把我们俩杀了，哼，证据你毁不了，那后果就会更严重。真正的证据在张大人手里。周忠英看到这里，怒目观看，瞅着他们。照那么说，你们这是要姓周的我出钱买命，啊？是这个意思吗？万庆兰说：“我们没有这个意思，我们是想跟您交个朋友。”周忠英说：“我告诉你，你们要这么想，你可把我给小看了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骆冰在外边进来了，骆冰闯进来，一飞刀向佟兆和就扔过去了。周忠英没看准来的是谁，他是叫他的女儿上外边找人去了，没想到紧跟着这骆冰进来了。这骆冰一飞刀往这个佟兆和面前这么一扔，这一刀过去，佟兆和那个本事啊，差不多能接着，拿什么接着，拿嗓子眼能接着。周忠英此时想，哎呦，这个丫头把飞刀飞出来，可不能把这个人一刀给宰了啊，要宰了这就人命啊，这就不好说了。所以老英雄急中生智，他手中拿那个铁胆，顺手就扔出一个去，这一枚铁胆正撞到那飞刀上，当啷一声，这飞刀中途落地。中途这一落地，这骆冰火可就上来了。骆冰心想，好啊，果然你们是一伙的，你这个老贼害了我丈夫，连我你给我一起杀了吧，我喝给你了。这个时候，这骆冰一拐一拐的走进厅来，举起鸳鸯双刀，照着周忠英当头就砍。刀往下这一劈，周忠英手中没有兵刃呢，他举起来椅子往起那么一架，嘿，姑娘，把话说清楚，且慢动手。骆冰这个时候是存心跟他拼命来的，哪还听他解释啊？双刀全是进手的招数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。周忠英自己心里知道，红花会的人肯定误以为是我把那文泰来给出卖了，这个事儿还倒不出空来解释。我想跟他解释，你看这个跟我玩命了。所以周忠英绝不愿意再出手伤人了，所以他一味的倒退，他不还手。这骆冰呢，长刀短刀是刀刀向他进攻，眼看他已经退到了墙边上了，没有再退的后路了。忽听背后有兵器声响，呜，知道有兵器来了，他往旁边一闪身，呼的一声，一柄单刀掠过脑后，接着一阵疾风直劈过去。骆冰左手的长刀横接住敌人的中路，等对方退后了一步，这才转身，只见周琦横刀而立，是满面怒容。周琦进来了，周琦用手指着骆冰，我说啊，你这个女人，你好不知好歹，我好心把你救过来了，要不然的话你就死在那荒郊野外了，你干嘛用刀砍我爹爹？骆冰说，你铁胆装假仁假义害我的丈夫，你走开，我不来难为你。他回过身来又向周忠英一刀砍去，周忠英举椅子这么一挡，骆冰收回了长刀，以免砍到椅子上要夹住呢，他不好再往外抽了，所以他抽撤连环三招击下，周忠英左躲右闪，连叫住手，但是这骆冰就不住手。这周琦在旁边就脾气就来了，这小姐是大脾气啊，她挡住了周忠英，把周忠英挡在她身后，挺刀向骆冰他们两个斗起来了。要说到武艺和精力，这个骆冰啊都远在周琦之上， 可是此时刻的骆宾，他肩头和腿上都受了伤了，再加上气恼忧急，这正是武术大家的大忌呀。两个人斗了几个招，骆宾渐渐的下风了。周中英在旁边连连的叫：“住手，别打了，住手。”他说住手，谁住手？谁也不住手。这个时候，万庆兰和佟兆和这俩小子在旁边一看，指指点点：“打打，我看你们两个谁能打过谁。”他在这坐山观虎斗。他们两个心想，你们之间打起来这才好呢，你们之间打起来我们两个容易脱身。周中英一看自个儿的女儿不听话呀，这老头子可就着了急了，举起椅子正要狠命撕拼的时候，忽听背后一声哇呀怪叫，一团黑影呜的下带着风就闯进来了。谁进来了？进来一个矮个子，这个矮个子手中捂着一根短柄的狼牙棒，这个狼牙棒头前这个狼牙就是钉那个钉子帽，闪闪发光，直上直下向着周琦就打过去了，势如猛虎，呜，带着风声这一棒下来了。周琦当时就吓了一跳啊，把这个单刀使了一个神龙头甲，啪往我一架，反过来就砍来人的背部。这个人挥棒硬接，硬碰硬，嘡的一声，火光四崩。这巨震之下，周琦就觉得手背发麻，单刀差点脱手，接连纵出两步。烛光映照之下，一看那个人是个模样丑陋的驼子。周琦心想，这个人长得丑的有，残疾人驼子的也有，没想到这个人连丑再驼子两样凑在一块儿了。哎呦，这个人怎么那么难看呢？这个驼子也并不追击，接着去看骆宾。骆宾一看见这个驼子，可以说这是乍见亲人呐，说不出的又是高兴又是伤心，只叫了一声师哥。这一声师哥出口之后，紧接着是两行热泪滚滚流下。这驼子谁呀？正是那位师爷张进。这张进就问了：“四哥呢？”骆宾指着周中英、万庆兰、佟兆和他们三个人：“四哥，四哥叫他们给害了，师哥你给我报仇。”这张进一听说文泰来被他们给害了，那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害法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死的，这位向来是粗的拉的，什么事也不问个始末缘由，大喊了一声：“四哥，四哥，我给你报仇！”手举狼牙棒，他冲着周中英下盘就卷过去了。呜，周中英纵身就跳到桌子上了，他蹦到桌子上之后就喊了一声：“慢动手！”这张进悲愤填膺，不由分说，还慢动手。现在他是越慢他就要越快，一挥狼牙棒上他腿上就又打过去了。周中英双臂一震，蹿起来数尺高，斜身落地。张进这一棒打在这个檀木桌子边上，啪的一下子，棒上的这个尖刺儿就打到桌子里边去了。打到桌子里头，这是个硬木的桌子，他还拔不出来了。他正在要拔不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那个孟建雄和安建刚两个人听到消息，赶紧听来。安建刚把周中英的那个金背大刀拿来了，当时把这金背大砍刀递给了师傅。周琦呢，一看骆宾跟这个驼子到这个庄子来，这是无理取闹啊，他们是一伙的，而且他们每招都是向爹爹狠打呀。哎呀，这周琦这姑娘啊，烈火的性子，她哪按捺得住啊，叫了一声：“孟大哥，二哥，协力上。”到这个时候不用说话了，只有用打说话了。哎，他一边告诉他们两个人一起上，一边心里在想，哪来的这么帮东西跑铁胆庄来撒野来。孟安两个人不知道张进的来由，进到厅里边一看，他挥棒向师傅打过去了，自知道这就是敌人。 所以当下三个人三柄刀齐向张晋进攻。张晋这个狼牙棒打到桌子里边晃荡了半天才把他拔出来，他口里喊着：七哥你快来护住四嫂，你再不来我可要骂你祖宗了。他说七哥谁呀？七哥就是那个五诸葛徐天红，这张晋跟着徐天红是一块儿来的，他们得知文泰来夫妇遭了难了，首先就奔这儿来了，日夜不停赶到铁胆庄。到在这儿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依着这徐天红呢说：咱们备了名帖，以晚辈之礼先见见这位周中英老英雄。张晋呢话也不说，倒在这儿纵身就往庄子里边跑。张晋心想，救人是急事，还摆什么名帖，还拜见什么老英雄，还以礼相待，哪有这么干的，越快越好。所以徐天红怕他闯祸，只好随后跟着进来了。他慢了一步，这慢了一步，张晋已经是进来跟周中英他们几个人就打到一块儿了，交上手了。他这一喊，你要再不进来我骂你祖宗，这徐天红正好走进来，一听张晋在这呼喝，赶忙走进了大厅，抢到了骆冰的身旁。这个时候骆冰喘过了一阵气儿，手中抡着双刀又向周中英杀去了。忽然一看徐天红进来了，心里边又是一喜，心想我们又多来了一个人。因为他知道徐天红这个人足智多谋啊，外号叫五诸葛嘛，就是会武术的诸葛亮啊。此人一到，自己这面是绝不会吃亏。他指着佟兆和还有万青兰两个人说：是他们害了我四哥。徐天红这个人生性是谨慎持重，但一听到说青铜手足的四哥被他们害了，这心里边也沉不住气了，手持钢刀单拐就纵到了佟兆和的跟前。佟兆和跟姓万的两个人本想在这隔山观虎斗，让红花会和铁胆庄的人呢让他们打，哎，他们鱼棒相争渔翁得利，他想是这样红花会的人少势必得落败，那个时候呢我再伸手捉拿几个人回去，这不就又清了一份功吗？这佟兆和想的是挺好啊，他同时呢还盯着刚才跟他们动手的这骆冰。骆冰此时在旁边站着，这佟兆和瞅着骆冰那眼睛露出了一种色眯眯的样子，心想我怎么样子能把这个小娘们也能划了到手呢？他正琢磨这好事儿呢，外边那徐天红飞进来了，钢刀奔他这来了。钢刀奔他这一砍，这佟兆和赶忙举刀招架。万景兰心想，都说镇远镖局的人名气大，我今儿看看这位佟镖头有多的本事，嗯，我在这旁边看看。这个徐天红身材虽然矮小，外形跟这个佟兆和差不多一样，可是武艺精熟啊，三个照面就已经把对方逼得是连连倒退。他左手的铁拐往外一挂，盘肘斜刺，右手的刀向佟兆和就扎过去了。佟兆和赶忙往左边那么一避开，留心了上面，他可没防到下面，被徐天红一个扫堂腿，嘡的一下子啊，扑通躺地下了。他这一躺地下，徐天红把这个铁拐往下一砸，嗨，这一拐要砸下去，佟兆和可就完了。眼看着这一拐就砸到了，忽然觉得背后劲风扑到，不及转身，左脚在佟兆和的胸前一点，这一点可不是一般的一点，这一点等于把佟兆和的穴位给点了一下，虽然说点的不太正，也是碰了一下，啪这么一点，翻身一看，来的是万庆兰。因为万庆兰想要看热闹，这一动手，万庆兰看明白了，哎呦，这镖局的佟爷感觉就这么两下子，不打则已，一打就躺下， 万青兰想，干脆我给你帮个忙吧，我不能看着你被人给砸死。
万青兰可是不一般，手中使一对冰铁点钢穿。点钢穿呢、啊、什么叫穿呢、啊、过去有冰窖，冰窖破冰的时候，那个三棱甲子大铁锥就往下穿冰的，那边就穿。
兵器里边有练这个的，这叫点钢穿。
这对点钢穿应该说是一种硬兵器，使唤这样的兵器力量小的你玩不了，所以他在后边这个点钢穿过来救了佟兆和一命。这佟兆和被人家踩了一脚啊，哇哇直叫唤，哎呦哎呦呵，他妈的这脚踩哪了，踩我什么地方了，肯定是穴位，他自个儿还明白这个呢。
这个时候的万青兰手中摆动冰铁点钢穿，跟这位五诸葛就打在一块了。
按说呀，这个万青兰是下过20年的苦功夫，凭着手中的这身功夫，在北京城连背10多名武术好手，才做到了郑王府的总教头。郑亲王为了提拔他，让他跟张昭仲出来立点功，好保举他做官。这个时候他和徐天红一个力大一个招熟，对拆了10余招是难分胜负。万青兰心中焦躁，暗想这个小子相貌不怎么样，可是能耐可是不小啊，怎么样，我打不赢他岂不让佟兆和在旁边笑话我呀。他举着冰铁点钢穿猛着向徐天红胸前扎去，徐天红铁拐风挡，右手刀是迎面劈砍，斗了10几个回合，忽见徐天红的单刀铁拐左右合抱，斜着砸向他的双腿，这一块来他可有点躲不开了。他这一躲不开之后，他把这两个冰铁穿往左右两边这么一支，他想两面拦挡，两面拦挡，他可哪知道徐天红这个刀，这个单刀往下砍，拐的是虚的，这拐子往回一撤，奔他上边打过来了。上边这一打，当时这小子心想：哟，感情他这下奔上边来了，我上边没有防备。这没有防备他就没动弹，这一不动弹把他吓出了一身冷汗。